水月第三集，精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哭自己呢，还是在为死去的前夫伤心哀泣。实际上，感情这种东西也确实很难分得清。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觉得太对不起新夫婿了，应该更温柔、更妩媚地对待他才是。
不一样啊，差别就那么大吗？
话音刚落，他又觉得此话似乎说得不得体，不禁羞得满面通红。他丈夫似乎颇感满意地说，
你也没有怀过孩子。
这句话又刺痛了精子的心窝。接受和前夫迥然不同的另一个男人的爱抚，让精子感到一种被人玩弄的屈辱。他仿佛存心反抗似的，只回答了一句，
不过看护一个病人宛如呵护怀里的一个孩子啊。
长期患病的前夫即使辞世以后，还是让精子觉得他依旧活像他怀里的孩子。然而他心想，早知他反正都会死，以往那样严格禁欲又有什么用呢？森这个村镇，过去我只是乘坐在越线火车时从车窗里瞥见过。新夫婿提到精子故乡的村镇名字，说着又将他搂到近身。的确名副其实，村镇果然是在森林的环绕中，不愧是个美丽的乡村啊。你在故乡待到多大？
一直待到女子中学毕业，然后被征到三条的军需工厂去劳动。
不错，你的故乡距三条很近，常言道月后的三条出美女，怪不得精子的肌肤如此细嫩漂亮。
并不漂亮啊，
精子说着将手放在胸襟上。因为手足都很细嫩漂亮，所以我想身体肯定也是细嫩漂亮的。
哪儿的话？
精子觉得把手放在胸襟上还是碍事，于是悄悄挪开。就算精子你有孩子，我想我也会和你结婚的，可以把孩子领来好好的呵护吗？
倘若是个女孩那就更好了。
丈夫在精子耳边悄悄说，大概因为丈夫有一个儿子，所以才这样说吧。这句话即使作为爱情的表白，精子听起来也觉得怪别扭的。但是丈夫和精子进行这连续十天的新婚旅行，也许是因为他自家已有个孩子，才这么体贴照顾吧。